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借着诗歌的敬拜，借着我们向你的全心全意一个以爱的这样的呼求，来到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非常非常感谢主的恩典，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不管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碰见顺境或者是逆境，和平或者是多有危险，多有压力，甚至多有挑战，主都，这都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使我们真知道，若我们不属于你，我们就比这世界上的人更可怜。但是我们深知道，我们因为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在律法的控告跟捆绑之中，我们在你圣灵的帮助跟你十字架恩典的覆庇中间，我们行走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一条美好的天路。我们向你感谢，谢谢你在海德堡这个地方设立教会，设立众圣徒们，按着时间固定的来到这里敬拜你。主，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聚集的时候，都不小看这样的一个时刻，因为有你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谢谢主的恩典的扶持跟引导，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中间或有忧伤或有痛苦或有压力或有其他的困境的人，求主安慰。主，让我们在平安之余顺利的时候，常常想到主的恩典，为着以下的时间向你献上仰望，给讲的人有力量有勇气，也给听的人，主，我们都一起在主的话中一起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个谦卑的灵，愿你扶持引导我们众人。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加拉太书的第九讲了啊，我们快要进到加拉太书的尾声。上一次第八堂我们谈到自由跟我们信仰的关系，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圣经特别谈到我们这一群信靠神的人有一种特别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有边界跟有限制的，因为这个边界，因为这个限制，使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表达出那个无限的可能，这就是基督信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这个特别的地方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这一群人信靠上帝，表现在我们这一群人因信靠上帝得着一种特别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不犯罪的自由。所以路德说一句非常好的话，我相信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人从来不是他自己意志自由的主人，人从来只是他意志罪恶的奴仆。也就是说，人凭着他自己的自由跟他的意志要展现他属于他那个我的时候，他是没有自由的。他的唯一的自由哈，我们刮一个胡，这个自由只能去犯罪，只能作恶。这个作恶犯罪不是我们杀人，不是我们放火，而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对我们那个完全的要求，我们只能离开神。所以圣经用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离开神，跟神隔绝了那样的一个自由的，而隔绝的这个状况，我们说这是一个罪的状况。因此他说我们只是我们这个意志罪恶自由的一个奴仆。算是在第五章第前面这里开始说，我们因信基督，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就得到自由。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耶稣的工作，这是神奇妙的工作。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他把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要随着圣灵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在这个自由里面行万事的可能。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六节。 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差不多是圣经重要篇章的其中的，大概你可以说是，如果有十处重要的常常被解释的圣经，这里是一段。好，大家我相信是很熟悉这一段的圣经，很值得我们多多的来再一次的思想。我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从十六节念到二十六节哈，不多，大概有十节的经文。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中文的圣经到这里，到了五章的结束。从十六节延续的上一次谈到自由的问题，我们要彼此的相爱，我们要在主里面得自由。一路谈下来，这里谈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这里马上就提到，我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自由，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自由的宝贵以及自由的风险，就在于这个有自由的人，他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物的时候，他要实践他抉择的能力。我要选择，我要抉择。你生活每一个大小的事情都是你自由意志的展现，对吗？基本上是的。我们有自由，我们选择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选择吃这个，我们选择嫁给这个人，我们选择娶那个人，我们选择学这个科目，我们选择留在德国，我们选择回中国，我们选这个，我们做那个。因为我们有自由，所以我们就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背后就隐藏了一个危机，你选什么跟不选什么是有的时候有天差跟地别的，这个差别的。所以我们在展现我们基督徒自由的时候，有一个内在的一个争斗跟抗争，就是有一个律跟另外一个律在争执。也就是当我们实践这个自由所要表达的那个选择的那个意志的时候，有两种律在你的心里争斗。这里说有一种律叫做情欲的律，另外一种律叫做圣灵的律。有情欲跟肉体要跟神的圣灵，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两边打仗。所以你每做一个选择，就在这个打仗的中间做出那个选择的下一步，是不是？你想想看，你的生活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圣灵跟情欲的相争？如果一个自由人是没有选择的话，那他的自由不叫自由。你现在选做这个事情，你现在选择做那个事情，你决定对这个事情有这样的看法，你决定对那个事情有那样抉择的时候，这两个律在你的心里争斗。这就是一个信靠上帝有自由的人心里的一个痛苦的来源。 这几句话保罗写在加拉太书，保罗也写在罗马书。上帝感动他的仆人把这几句话写在圣经里面，就告诉你告诉我，我们这一群跟随上帝的人领受从圣灵那里来的那个自由，当我们实践这个自由，要决定跟随神，决定圣灵说我们要决定活在圣灵的引导中生活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律来了，那是一个肉体的律，那是一个情欲的律，这两个律在争斗。所以我们一方面很珍惜这个自由给我们的恩典，一方面我们又痛苦于在这个选择中间，我们常常选择什么？我们常常决定什么？我们常常决定行走情欲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实践真理对我们的引导，这是我们人类共同困境的一个最明显的处境。弟兄姐妹，包含你我这些已经信靠神很久的人，照理说我们应该在圣经神的话，在信仰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应该操练的应该是蛮通达了，我可以这样说，或者说你蛮适应了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都很可爱很良善。可是当我们扪心自问，关在家里一个人在那里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属于神给我们那个自由是很少很少的，我们大部分90%几，我看大概几乎100%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情欲跟肉体的。弟兄姐妹，岳哥岳老哥啊，岳弟兄在这里跟你们讲，我自己看我自己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语，有两种律在你我的心里争斗。我要选这个，我就是不能做出那个事情，我要选择做一个好，我往往做一个跟他相反的事情。这里就是保罗说的灵肉之战的一个很大的争端，很大的矛盾。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给我们自由，可是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有很多的捆绑，那个自由那个释放好像是一个信仰的概念而已，好像每一个礼拜我们到这里哈，刚才玉姐哈非常感性哈，一个大男生这么感性的词汇很少见哈，今天的事情也非常好哈，那个转调是有水准的哈，这个它中间没有断，不简单了哈，不简单，所以很好的哈。哎，你看我们这么好的聚会，我们在这里敬拜很自由是吧，我们的感情很自由，我们的表达很自由啊，我们很感动，我们有很多的眼泪，我们有很多的悔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啊，觉得我们感谢啊。可是一出了这个门，一到街上，我们马上那个东西又回来了，这个自由所带来给我们的那个情欲跟圣灵的征战是每分每秒每时每刻的。他鼓励我们，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凭着信心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过生活，因此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他把一个实际的情况告诉我们，他把一个实际的经验传承给我们，他把一个实际的困境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他进一步的把我们碰到的那些实际的情况用一个罪恶表把它表列出来。他还没有放过我们，请你看第19节，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啊！你说我这人有淫乱的思想，你看不出来的，你看得出岳弟兄有淫乱的思想吗？谁看得出来？这里我相信你们没有人看得出来吧，但是我告诉你，我常常有淫乱的思想，求主赦免。我看得出玉洁弟兄有贪财的这个欲望吗？或者他有这个权力的欲望吗？或者姐妹你是爱慕虚荣的吗？啊，这个喜欢买首饰，买黄金，买钻戒啊，啊，爱打扮，爱漂亮。弟兄姐妹，人的欲望，这个肉体的吃喝嫁娶，是不是一个错的事情？如果它是错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严严的去禁止它。但是这些男女吃喝嫁娶的事情不是一个错的事情。我要使我自己好看，我要使我自己美丽，我要嫁给一个英俊的人，我要娶一个漂亮的女孩，或者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追求长进，我要追求卓越。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错的。可是保罗在这里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很显然的，这些情欲的事情已经超越了他应该有的那个界限，就变成一个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肉体跟欲望不是一个坏事，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否则我们马上就变成什么那个律法之下的法利赛人。哎呀，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你看这个人多好，那个人多坏。不，那个人可能比你好，因为他知道在神的恩典中间他可以享受上帝给他所有的一切。肉体跟欲望原本应该会是好的，当他在神的管制中间的时候。这里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很显然这些原来上帝给我们的这些需要，给我们这些可以表达的这些欲望，超过了他原来应该有的，这些东西都变成了负面的情欲的事情，肉体的事情。所以圣经讲到情欲，讲到肉体的时候，通常都给他很负面的一个评价。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了解，上帝给我们这么美善的世界，并不是要我们完全拒绝的，可是他给我们一个什么，又回来了，自由，要靠着他去选择过一个怎么样节制情欲，善用肉体表达真正你该有的这个部分。好，这里说是显而易见的，他就列了一长串的罪恶表。我想保罗大概只是客气列了这七八样事，应该还有更多啊，列不完的哈，圣经纸也是有限哈。他就列了这些一个罪恶表。所以圣经在谈到罪恶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虚空一个虚假的概念，它是非常清楚的把每一个你我可能犯了这些肉体的这些情欲的事情，这些罪呢，一个一个的把它列出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把它看一看，我们通常很快的念过去然后就忘记啊，不管是圣灵的果子或者是情欲的事情，很快的念过去。你说我很熟悉，但我问你，你可能也不知道啊。我们来看看前面三个，奸淫、污秽、邪荡，特别指到我们性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特别要把这三个啊，这三项啊，放在贵教会这里啊，都是一些漂亮的青年男女啊，不像我这种啊怪叔叔已经快五十的人哈、我们有其他的问题啊，青年男女啊，人都一样，但青年男女这个问题很容易跌倒啊。我不是说我老僧入定哈、不是的啊，我也一样。但是呢，青年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结婚还是没有结婚，是还有是不是有对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婚前情欲的事情，第一个跌倒，保罗把它放在第一个，前面三个奸淫、污秽、邪荡，就是你的性关系一定要圣洁。婚前、婚外的性都是极大的罪恶。我非常非常勇敢的在各位面前讲，我劝你们中间有这样问题的人，从今天开始靠着上帝把它改过来。我知道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的问题啊。婚前跟婚外的性都是极大的恶，我用极大的恶，因为保罗把它放在罪恶表的第一项啊，我没有夸张的啊。如果你要骂我，你要先骂保罗，我没有比他严格，他比我严格多了，但是他是神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前跟婚外的性都是错误的，都是罪。 但你说我如果现在有这样问题怎么办，我鼓励你靠着神一次一次的改过来。我说一次一次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一次改不过来，你可能改了五次结果第六次失败，你改了十次第十二次失败，没有关系，继续靠神把它什么改过来。结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婚外不要有这个婚外情，好不好？这个很难，我们相处的社会，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环境，淫荡的事情，性的问题，性的堕落是这个世界整体的问题。不因为我们是东方人比较内向，是一样的。好，罪恶的表的第一个部分，性关系，请我们特别的保守自己，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你说我没有跟任何人有这样的问题，但你在家里网络看什么？各位弟兄，你有没有看过色情网啊？你不要骗我，你一定看过，都不好，求主帮助。我知道很难啊，有时候会跑出来的啊。哎，那怎么会跑出来一个这样的事情呢？啊，会的啊，求主帮助啊。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事情不会让人不知道的，显而易见啊，它会主动的呈现出来，就在你的言谈，在你的行为模式中间出来。第二个，拜偶像，圣经也有说，拜偶像跟奸淫是一样的。拜偶像，你爱那个偶像超过神，那就是奸淫。你应该爱谁？你应该爱那个爱你的上帝，结果你却爱了一个外面的人，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拜偶像跟奸淫是一样的。我应该爱我的丈夫，圣经用神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们是夫妇的关系。当我不爱神去拜偶像，这个偶像不一定是那个庙里的这个什么一个偶像，一个佛或者什么，你爱学问爱过超过神，你爱吃爱超过神，你爱漂亮，你爱旅游，你爱珠宝，你爱财产，你爱什么，像我这种人爱音乐，爱到一个地步把音乐当成神，这都是很有可能的啊。像玉姐喜欢这个古迹，爱古迹，爱过超过神，她一天到晚研究教堂古迹啊，她觉得她跟神很近吗？不一定的，她爱古迹可能爱超过神，这就是她的什么偶像，这就是一种奸淫啊，但不是男女的奸淫啊。所以拜偶像这些事情，把它看起来都是这个最亲密的人神关系，人人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圣洁。如果说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保罗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小心，这个都不蒙神的喜悦。后面有谈到邪术、拜偶像，谈到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灵命的这些部分，我们对于上帝的道，对于神的真理一定要清楚。这里说有邪术，什么是邪术？说简单一点，以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讲，你不要去算命，你不要去搞这些什么这个什么星座啊，你 A 型我 B 型他什么座啊，我说我什么座都不是，以为月哥你什么座，我说我什么座。我们在台湾有一个那种专门给那种残疾的人，我说我应该是那个博爱座，就是可以坐在那个座啊，我可以坐在那里啊。我搞不清楚那个紫微斗数、八字算命什么乱七八糟，这个水瓶座、天蝎座啊，都是邪术。圣经中从扫罗开始就有这样的，他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所以你不要搞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杜绝这些事情在你的生命中间出现。好不好？这就是那个情欲的事情，邪术、拜偶像，所有跟这些污秽、这些邪灵有关的事情，不要沾染，不要沾染。我特别强调，不要沾染。啊，这是有旧约精神在这里面的。后面谈到我们这个人心里的一个样态，仇恨、争竞、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后面还谈到这个异端等等，啊，嫉妒。都是我们这个人性那个恶的表现出来的时候，这都是情欲跟肉体的事情。 他这里写得很细，有仇恨，你对人的态度啊，增进啊，增进。教会就有很多这种事情，你说教会怎么会有？教会也有啊。为什么他今天私会我不能私会？为什么亚山弹琴弹这么好我也可以弹，我弹得比他更好，为什么不去啊？为什么只有刘牧师讲到，为什么不是我讲到？为什么他可以他可以？这是增进仇恨啊，无故的仇恨，像这些事情啊，恼怒结党啊，你北京派他上海派，我台湾来的啊，我们台湾派啊，他是统派我是独派，他蓝党我绿党啊，台湾就这样啊，你们看我台独，我看你们呢共匪啊，像这样的结党啊，纷争，教会很多纷争。哎哎，奇怪，为什么纷争？哎，你在外面看别人像龟孙子一样，一进教会，哇，那个纷争的灵就出来了。哎呀，那个争执仇恨，我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会恨你呢？我为什么会看这个弟兄我不顺眼呢？他明明比我好，我为什么不能欣赏他呢？或者他真的比我弱，我为什么不可以使他更柔美呢？我知道我比他好，我知道我比他强，可是这个并不代表我可以骄傲的去面对他，我可以扶持他，使我们可以一起荣耀这个身体。弟兄姐妹，你们才多少人呢？几十个人。如果这个罪恶表上每一个人摆一项，你看这个团体是地狱还是天堂啊？每一个人给一个啊，岳弟兄给一个淫乱啊，这个哪一个弟兄给一个仇恨，给一个邪术啊？有人好吃的，那后面荒宴醉酒，喜欢开 party 的啊，成天搞这些东西。然后这群人每一个礼拜来聚会啊，这个是仇恨，那个是增进，那个是每一个人挂一个样子啊，嫉妒纷争结党啊，我们这群一党的，他们那群一党的。哎呀，你说这个教会有自由吗？这群人以为他有自由，他可以随便的去仇恨，随便的去增进，随便的就发怒，随意的就把一群人结在一起，然后呢做一些异端邪术的事情，崇拜他心里的偶像，里里外外就是这样。你说这群人基督释放了我们吗？基督是释放了你，可是我们却没有因为这个释放的这个恩典投向那个主给我们那个真正选择在圣灵里面生活的自由，我们就必然的落入这个情欲跟肉体的试探。因为之前还有律法框着你我的时候，我们还不敢乱做，对不对？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靠着神有自由的，结果更坏了。以前有律法就还好，循规蹈矩，道貌岸然，但是这个教会呢还有规矩，对不对？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各位要鞠躬，你们看到我说要三鞠躬，我坐在这里你们给我倒水，我讲道你们说阿们，说完之后每一个人十一奉献，必须十一奉献，你如果没有十一奉献，你马上被开除会籍或等等，天主教就搞这个事情。你要来这里忏悔，你要做很多很多这个事情，对犹太人说你要这样献祭，你要那样干净，那样是不行的，这个你要割礼，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行律法的教会，恐怕比刚才那上面我们讲的还好，在律法之下比在恩典之下更好，因为我们不会乱。可是保罗神学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就是你们如果靠这些律法想要成为上帝的儿，你们是必死的。因此我们要脱离这个必死的这个状况，要进到那个从自由给我们来到那个从圣灵里面那个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生命。可是当我们人有这样自由的时候却不珍惜，反而用了这个自由放纵我们的情欲，这就是自由的恩典所给带给我们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不能承担。我给你这么大的恩典，结果你把这个恩典去乱用，就是这样。你说人贱不贱？这人就贱的地方很奇怪，你不打他，你打他他还乖呢，你不打了就他不学好了，那你打他，那打他就贱了。 所以他的乖是被你打出来的，不是真乖。但我说我不要打你，我这么爱你，儿女因为父母的爱他产生自信了。结果呢，他哦，那个管教我的没有，现在我可爽了，老子老娘我现在开了，我开了，我可以做了，我没有律法的限制了，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有自由了。你看这个自由何其难，何其吊诡啊！最自由的变成最恶的，那个原来不太恶的，虽然有律法的帮忙，还显得还可以。所以保罗的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你跟上帝的国，跟上帝恩典之约是没有关系的。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沉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句话。我们按着情欲去随便生活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国是没有关系的。你来这里100年都没有用，你每一个礼拜私会都没有用，你再会弹琴都没有用，你讲到让人悔改流泪都没有用，没有用。上帝是不看外表的，上帝是看内心的，他知道你的心是什么，他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好好的靠着圣灵来生活。这有点抽象，什么叫靠着圣灵来生活？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智说，主啊，我愿意，求主帮助我们。他说上面这些情欲的事情，如果有人执意不悔改，在这个里面继续生活的话，这样的人跟上帝的国是没有关系的，不属于神的国。也就是说你是有这个国家国籍的人，但是你却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我们这群信靠耶稣的人应该要有一个天国公民的身份，很可惜你并没有拥有那个天国国籍的身份。你看这是一个多荒唐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仍然喜欢活在情欲肉体的里面。那么月地中我有完全可能离开吗？没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一生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的。我在这里声音很大，你说哇，那个月弟兄一定做得很好。我告诉你，我跟你是一样的，我在路上也看漂亮的女孩。夏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在欧洲啊。我这个人身心非常保守，所以一来欧洲我就刚开始几年适应不了，到处都有亲吻，裸露的身体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考验。我很感谢上帝让我变成残疾啊，有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直接拿掉。所以我的残疾对我来讲是一个恩典，对你们这些正常男孩我觉得不容易，求主帮助。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很难很难。那么这样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属于神的国吗？不，我们还是属于神的国。所以你要在态度里面，在方向上面，你要知道我要怎样，我要靠着神，靠着圣灵，努力积极奋斗的活在主的里面。下面就讲了，活在圣灵生活中间的人，他会结果子。我不敢说各位你们每一个人100%的成功，我想我们这一生都没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走。底下就是给我们的鼓励，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前面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怎么样显而易见的，这里说圣灵的什么果子，果子长出来你也可以看见，这是相对的，这一个对照，不是相对，是一个对照的。那个情欲的事情会显出来，那个圣灵的果子也会显出来，结出果子。这里用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个描述，圣灵会结果子。 因为圣灵我们很难去描绘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说圣灵是神，圣灵也是上帝表达他能力的时候，圣灵带着能力，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有感情，有意志，有决定，圣灵内住到我们的心里，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圣灵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很难去描绘。这里他就说，当我们这一群人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一定会结出那个属于这种生活的果子，生命的样态来。就是刚才诸位弟兄姐妹念的，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等等等等，这些良善的表现是果子会看出来啊。你说我这个人很低调很隐藏啊，我的果子都长在里面，外面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我里面很多啊，这个闷骚型的啊，很多果子在里面，外面一个果子都没有，那我很有理由怀疑你，你没有活在圣灵光照的引导当中。这也是约翰神学很伟大的地方，我们看那个树好跟坏是从哪里看出来，从它的果子看出来，这棵树是好树还是坏树，从它的果子，是不是好的果子，是不是甜的，是不是可以吃的。也就是说，你说你是一个活在圣灵引导，基督已经给你恩典，你是一个自由释放的人，你活在圣灵里面，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你的身上看出任何一个大小的果子的时候，我很有理由怀疑你，你这棵树可能长错地方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用笑话的方式告诉你，要提醒你跟我，你扎的那个根基要扎对，你现在已经扎对了，我相信。那么你既然扎对的地方，圣经说栽在什么那个溪水旁，就按时候结出什么那个果子来，这里这些果子都是你应该而且必须表达出来的基督徒属灵的品格跟品性，必须的。你不能说我没有，是我们都承认我没有，但是你总是有一点什么多多少少你要表达一点，因为这是你生命根基所展现出来的必然的结果跟果实。有人特别大，有人特别小就没有关系，但总是长出来，而且吃起来是甜的啊。有人西瓜可以长这么大啊，很好吃啊，我们台湾有很多这种种西瓜的地方，那也有很小的西瓜，也很甜的，都是西瓜，有的很大，有的很小啊。在台湾欢迎各位来啊，很多水果很好吃啊。那莲雾啊，有长得很白的莲雾，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啊，有种特别的水果，长得像斗笠一样三角哈、啊，像个金字塔一样啊。又长得黑的，又长得非常红的，深红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是莲雾，但是样子不一样。我相信，当我们结出这些圣灵果子的时候，虽然有不同，但是它的本质都是好的，因为那个本质是从圣灵所生的。这里也跟前面的罪恶表一样，它也列了一长串。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个果子是一个果子，九种味道。有人说，这个果子是一颗钻石九面个平面。我想这些解释都蛮值得参考的。一个果子很多味道，或者是一个钻石有很多的光面，发出不同的闪光来。那你也可以看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果子啊。有人说这里是单数，有人说这里是复数，总之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德性是一个整体，各种不同的那个美善的表现，这就对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很有忍耐的人却是一个不喜乐的人， 或者是一个很信实、很良善、很有爱心的人，可是他却是一个不节制、不温柔的人，或者是一个非常节制的人，一个在自制、在节制上面很有操练的一个信徒，他是一个不愿意学习温柔、不愿意信实对待别人的人、对待神的人，我们很难想象。所以这些德性是一个综合的德性，虽然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表达，甚至不同的内涵跟特质，但是都是你跟我所要渴慕的那个特质。他这些果子，第一个集出来的那个果子，或者说那个德性，哈，这个果子中间有个特别，第一个摆在那个德性是什么呢？就是爱。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爱是联络全德的。爱 leader 爱是把所有的德性都怎么样，都把它连在一起的。你可以说神的爱，神赐给人的爱，好像那一串的那个葡萄的那个最上面那个梗，爱，他把这个爱一拉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果实都跟这个爱怎么样拉上来啊。有人解经是这样的啊，我相信这不会是唯一的一种解经，但是我觉得这个解经不错。以人爱、以神的爱、以神赐给我们的爱，甚至你可以说我们人回应神的这个人爱的表达，这个爱呢是所有这些德性的总原则。前面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这个爱当这个爱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把所有其他的这些属灵的品格表达出来，一串拉起来，一串的把它拉起来。所以爱可以说是这些果子里面的一个根基，从这个根基里面我们去发展其他这些属灵的这些品格啊，你也可以说这些果子的各种不同的面向，包含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这些都是他要我们学习的。有些解经家把它分成三组啊，用信、望、爱把它概括，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但是不一定可以这样分哈。比如说前面仁爱、喜乐、和平可以看成是一组，后面这三个也可以看成是一组，所以有爱、有盼望，还有以信实为主的，这个是以信，所以信、望、爱配合这九种德性把它归纳成三个，有对于神的信心，有对于人的爱心，还有对神的盼望。信、望、爱分成这九个啊，但这种分法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但是你可以这样的去思想啊，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些帮助跟引导。不管如何，让我们记住以神的爱为那个优先，以神的爱为那个标准去看我们周遭的这些人跟事跟物。特别我们要操练的就是从爱为开始的这个德性。我特别要谈一谈忍耐啊，弟兄姐妹，忍耐是我们要操练的功课。大家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谈爱的真谛，第一个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恒久的忍耐。我这觉得真是保罗的神笔啊，他没有说爱是恒久的良善恩慈，应该也可以，他说爱是恒久的忍耐。我告诉你啊，有爱心的人不一定有忍耐，有耐心有时候比有爱心更难，你懂这个意思吗？有一个人很烦，成天烦你，可是他就喜欢找你，全世界你是他最知心的人，但你看他就怕。我也知道你很有爱心，可是你是吧， 啊，老娘我忍不住了，受不了了，再多一秒钟，再多一分钟，受不了。弟兄姐妹，耐心是很难的事情。爱是什么？恒久的忍耐，这里说有爱心，忍耐是很难的事情。有爱心的人不一定有耐心，有耐心的人常常可以有爱心。好，这只是一个比喻，后面有讲到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德性很少在我们身上出现，特别像是良善、恩慈跟温柔。这不是说你这个人的个性是温柔的个性，不是说你天生是这样，所以你如果天生是一个温柔的人啊，你特别不能自夸，因为那不是锻炼出来的，因为你生来就是温柔的。你有没有碰过那个生来就是温柔的人？有没有？我想不多，但是我碰过几位天生温柔，迷人的不得了，天生温柔，真正的温柔。弟兄姐妹，这样人不多，或许他没有碰到让他不温柔的情况而已。所有这些圣灵的果子，不管是喜乐、和平，刚才我们谈到的比较多的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对这个对于上帝工作的这个相信跟绝对的信靠，都是锻炼出来的。我要强调，或者你的性格、你的本性中间更多良善、更多温暖、更多温柔啊，这是神的恩典。或者你这方面比较少，你可能比较勇敢，你比较激进，你比较刚直，你比较勇敢，你不能够忍受错误，你比较完美，这些都好，也都不好。因为当我们这些品格没有在圣灵的引导跟管制中间的时候，一定会出错。你的温柔、你的良善可能会成为别人恶的一个利用的管道。你的温柔、良善只是一个老好人而已。你的勇敢、你的智慧、你的积极，如果没有被神的圣灵所管制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性格不可控制的部分，这问题也很大。所以在圣灵中生活，靠着圣灵而活的，这里所结出的果子一定都不会出错。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些事情，这些品德的人，愿意这样靠着圣灵去生活的人，这些人是可以承受上帝国的。他给我们一个秘诀，第24节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谈到很多肉体的邪情私欲，他说你要把这些事情怎么样，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出现，我们就甭想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命中结出上面的那些果子来。你对付前面那些情欲肉体的事情要激烈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势不两立，我今天跟你拼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中间地带。刚才我们讲到情欲的事情，你不能说我太太在中国，我现在看不见，我可以跟另外一个女的乱搞，可以吗？是的，没有人，没有任何人看见，但你完了。肉体对付他，就要像对付一个最恨的仇敌那样，把他钉死，而且钉在十字架上面。这里有象征，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帮助我们承担，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我们对付情欲、对付肉体，要领受那个圣灵的果子，这一道程序是必然而且不可少的。 所以当我观察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你的那个生命的样态，你所表现出来那个样子，如果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天天时刻的经历到这个恩典。这个恩典，这个征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不只要一次做，你要两次做，你要三次做，你要天天做，做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这就是一条成圣跟属灵征战的必须的过程。这是保罗的经验，这是约翰的经验，甚至是基督的经验，那何尝不会是你跟我的经验呢？我们这群已经不活在律法底下的人，已经不受那个律法限制的人，我们得到自由了。等待着我们的是基督十字架的那个检验。连基督都这样做的话，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那我们这一群跟随他人岂不更应这样做了吗？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是神帮助我们做。靠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靠着你相信他帮你做，你相信他帮你做，你就努力的跟他一起做。所以十字架的道理，信靠上帝的道理，从来没有叫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你要勇敢的对付上面所说的这些情欲显然可见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放松在这个地方。你一放松，他就进一尺。你好不容易达成的一个目标，你一放松，他就进来。但我也告诉你，我们会失败。失败，再站起来，再靠着主，一次比一次的更好。你不要说，哎呀，我不行啊，我没有能力啊，你可以呢。你说我非常软弱，我最近非常低潮，我不行。我知道你很低潮，我知道你很软弱，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主在你的心里，你就可以。我要这样的鞭策你，也鞭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的。把你的这一些不属神、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事情、这些邪情、这些私欲，把它钉死吧。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谁？基督在你我心中活。哎呀，信仰的道路真不容易，但美好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如果颁发100个博士荣誉博士学位给你，有什么稀奇？我可能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你拼了10年20年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不管它好坏，总是你努力的结果，那个是你真正得到的，不管程度如何，都是一个可喜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喜乐的来跟随他，就要做这个事情。我们靠着圣灵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结出那个果子。我们靠着圣灵来行事，来生活。情欲的事情不断的会来搅扰你，会来攻击你，会来引诱你，会来诱惑你，会来攻击你，会来打击你。你越努力信靠神，这些事情就越多。这些事情越多，表示你跟神的同工越紧密，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亲爱的海德堡弟兄姐妹，让我把这一段经文送给你们，也警惕我自己。我们是在情欲的事情上面很活跃的一群人吗？我们是否在圣灵结果子的这个功课上面还有很多要学习？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真的，我们还差得很远，差得非常远，远到大家都不能看，不忍卒睹。但是因为耶稣已经帮你做到了， 你要好好的信靠他。所以你不能灰心，你不应该绝望，你也不要逃避，你要老老实实的求主光照你，求主光照我。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很好，请你宽恕我这样说你，你没有很好，而且我可以说你可能很不好，真的，你真的没有很好。十九节那里都是讲我们，二十二节我们很少在这其中，我们没有果子，我们的果子很少，我们很多这些败坏的事情、污秽的事情在我们心灵里面。如果你的信仰够敏感、够纯粹、投入的很深，你就知道我们实在是一群没有耶稣就真的活不下去的人，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救赎。这段话非常的沉重，我希望可以带来我们心灵跟信仰的悔改。所以悔改的事情是天天的工作，悔改得着喜乐，悔改得到力量，悔改得到更新，更新之后我们得着力量，我们可能又跌倒又失败，我们仍然继续不断的信靠神。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做的，你必然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来，这是你得到的一定的奖赏。我要这样鼓励你，也这样的鞭策我自己，不管是我在这里讲或者你在底下听。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圣经的话是不会错的，我们不要轻看这里保罗对我们情欲肉体的那个警戒。另外我们也要欢欣的去接纳他给我们这个圣灵果子的应许，两个面让我们把它结在一起，一方面警戒，一方面我们感恩，这样我们就越来越操练一个基督徒成熟成圣的品格了。那么这个教会就有希望，这个教会就自自然然的在这个地方，在你的周围见证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由你的仆人把这样清楚的教训讲给我们，一方面警戒我们、劝诫我们，一方面也鼓励我们、恩典我们。主，我们实在要承认，若是不是你圣灵的引导光照，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一群多么可怜需要你福音的人。主，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毫无可夸、一无是处的人的时候，主，我们真知道原来你那个恩典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何等幸福、何等尊贵的一群人，我们竟然可以得着我们原来不配的这样大的、这样深的恩典。哦，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因着在主你赏给我们圣灵生活的这个自由的灵里的生活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出那个果子来，这个果子是跟我们的信仰信心相称的。主，让我们拒绝那个情欲的败坏，拒绝那个肉体对我们的那个辖制。主，我们要求你救我们脱离那样的试探，求你救我们脱离的那样的那样的罪污、那样的黑暗的生活、生命的方式。主啊，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鼓励我们，你也因着你的爱也管教我们，让我们被你切割、被你修正，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做你更合用的器皿。 主啊，为这里特别是很多青年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祷告，求你帮助这些青年人有一个纯洁的心智。主，这个纯洁的心智在你的保守中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年轻就立志更多更爱你，更跟随你，更侍奉你，更多的用他们这个年轻纯洁的生命来彰显你的荣耀。主，我特别为他们来祷告，也为我们这些比较年纪大的，有婚姻的，有家庭的，已经有工作的，在这个世界上面也经历过很多各式挑战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也向他们向你献上感恩。在他们现有的生活处境里面，不管里外，都还是一样的蒙到主你的恩典的保守跟光照，使我们这一群人可以一起的在教会中间，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可以彰显出主你的荣耀来。我们愿意我们这群人生活的表现可以使更多人愿意接近福音，把你介绍给他们，就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以做你无愧无羞的工人。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时间，帮助我们这一周以及以下的生活，让我们充分的体会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样的力量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喜乐，跟那样圣灵充满的这个恩典的感受。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耶稣，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